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北辰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人生海海，人生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擦伤，欢迎你的收听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，不要忘记在文末右下角为我们点击一个再看。高晓松曾评价人生海海，人生海海是麦家老师跨越了自己的第一座高峰，向内心深处的文学攀登下一座高峰的大作。读这本书时，最令我意难平的就是蒋正南上校的结局，一个真正的大英雄，前半生都在为国为民，最终却落了个精神失常的下场。如今再回头细品上校的一生，才发现这样的结局也许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安排。上校放下了过去，拾起了未来，看淡了曾经经历过的所有苦难，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吧。回味上校的一生，我才逐渐明白看清，人生除了生死，一切都是小事儿。曲子《恨无常》里有一句，喜荣华正好，恨无常又到。人生如海，有潮起就有潮落，没有人会例外。书里的主人公上校13岁开始跟着师父学木工，后来自己开了木工房，生意本来做得挺不错，没想到却在一次集市卖货时被国民党部队强行拉走去充当士兵。上校虽知道上了前线就是九死一生，但也没法拒绝，他只好舍下原来的生意，跟着部队去了前线。上校知道上了战场，本领就是性命，所以练好本领才能保住性命。于是他一路训练，一路打仗，一路捡命，就这样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打仗本事。再加上他为人正直又机灵，因此备受器重，很快就被提拔到了营长的位置。可行军打仗哪有不受伤的，上校也不例外，所以他常常感慨，兵荒马乱的时代能活下来就好。都说久病成医，上校在医院的次数多了，看别人如何救人的次数也多了，慢慢的自己竟然拿起了手术刀，救活了一个又一个伤员。后来他索性便留在了医院治病救人，成了一名军医。可好景不长，即便上校做了军医也没能安稳多久，因为他懂医术，所以被上级安排了一个更危险的任务，以开诊所为掩护从事谍报工作，继而套取敌人的情报。上校接到任务后，凭着自己的沉着冷静，很快就打入了敌人内部，周旋在日寇与汉奸之间。为了套取情报，他甚至不得不和几个日本女特务厮混在一起，甚至还出卖了自己的肉体。一位日本女特务为了羞辱他，强行在他肚皮纹上了自己的名字，自此肚子上的字就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耻辱。但即便这样，上校也从未灰心放弃，他千方百计周旋于敌人的眼皮之下，不惜牺牲尊严与名声，只为完成自己的潜伏任务。直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，上校才解脱出来，可有些创伤却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了。上校从一个木工到一名军人，又从军人到了医生，再到后来做了间谍，他坎坷的前半生经历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命运莫测，世事无常。庄子说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得之至也。人生无常才是常态，我们虽无法预测和控制将要发生的事，但我们却可以选择该如何面对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淡然以对，勇敢接受，这才是真正的勇者。我们要坚信，再大的浪潮总有平静的一天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幸福永远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，而取决于你看淡多少。人生要学会看淡，不必为了一时的得失与荣辱而忧虑。战后上校留在村子里生活，村里的人对上校这样的人物总是很好奇，对他的经历也有很多猜测，有人敬仰崇拜，就有人嫉妒诋毁。太监这个讽刺的外号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表面尊敬上校，背地里却说着各种坏话。上校对这一切其实都心知肚明， 但他从不会因此记恨大家，相反，他不仅常常在村里治病救人，而且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事儿，他都会全力帮忙。有一天，村里有一位信耶稣的爷爷，因为做善事而一下花掉了2块钱，他的儿媳妇儿得知后气愤不已，两人因此事争吵起来，媳妇儿在盛怒之下竟把爷爷的耶稣像扔进了火炉，爷爷一时接受不了，就喝了一瓶农药自尽，幸亏上校赶来的及时，才救下了爷爷的性命。不料醒过来的爷爷却责怪上校，你这是作孽，耶稣像没了我活着干什么。上校从身上摸出了10块钱塞给爷爷，说是耶稣让我救你的，耶稣像烧了就再买一个嘛。他给了钱还不放心，又安慰道，不就是几块钱的事儿，搭进去性命不值得，你看我被人骂成太监还不是照样活着。像这样帮人又搭钱的事儿，上校可做了不少，他不图回报，也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。就如上校所说，在这个乱世，我只想救人，名利富贵都是过眼云烟，能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，对得住自己的本心，才不枉此生。岳麓书院讲堂中有一副对联写道，是非审之于心，毁誉听之于人，得失安之于术。人生路上，不计得失，看淡荣辱，才能放下包袱，轻松前行。好好活着中有这样一段话，人的一生就是一长串的生命体验，熬过去了，挣过去了，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，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。好好活着，活着就有希望，人生再苦再难，也不能失去活下去的勇气。上校一生最灰暗的日子，应该是那段被人诬陷的时光。上校在军区医院的同事林护士一直爱慕他，但上校为了守住肚子上的秘密，果断拒绝了林护士，这让林护士气愤不已，他就诬陷上校强暴自己，想逼上校和自己在一起。可没想到上校宁可被部队开除，也不愿意说出真正的原因，于是上校便被遣送回村里。村里人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对他被遣送回来的原因议论纷纷，甚至有人说上校是个太监，不然为何不娶林护士以保住自己的前程。他的肚皮上真的有字吗？他是因为跟老保长的女人偷情才被弄伤了命根子？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恶毒言语，上校仍然无动于衷，他不想辩解什么，只想活着守住自己的秘密。在村里，上校有个死对头叫小瞎子，村里游斗时当上小队长的小瞎子借机绑了上校，把他当猪狗一般拖着走，又对上校滥用刑罚，打得他全身没有一块好地儿。即便这样，上校仍守口如瓶。看到不肯屈服的上校，小瞎子又想出了损招，他等到半夜，想趁上校昏睡时扒下上校的裤子来验证他太监的身份。没想到上校警惕性很强，看穿小瞎子的目的后，他被逼无奈，只得反击，并趁机逃出监狱，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。上校很清楚，想守住自己肚皮的秘密，就先要活下去，无论承受怎样的痛苦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正如麦家在介绍自己这本书时说，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，更重要的是人生海海，起落沉浮，总归还是要好好活着。人生本就不易，正是因为相比死亡，活着更难，才赋予了活着更深刻的意义。生命是上天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，无论你正在经历怎样的磨难，都不要否定它。苦难不是一个人的绝路，而是预示着新的机遇出现。蒋勋曾说，生命最绝望的地方，刚好是生命出现转机的时刻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转机往往就藏在绝境里。上校逃出监狱后，一夜之间变成了万人唾弃的过街老鼠，不得不四处躲藏。小瞎子更是四处散播谣言，威胁村里人包庇上校，视为同罪。有人顶不住压力，便出卖了上校的藏身之处。如此一来，上校再次沦为阶下囚。小瞎子想要让上校付出更大的代价，决定当众羞辱他。在公社当众宣判上校罪行的那天，小瞎子的一个亲戚撺掇看热闹的村民要让上校当众脱裤子，那些曾经他帮助过的人竟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为他说话。 无助的上校眼看着自己保守的秘密就要被揭露，不堪其辱的他一瞬间精神崩溃了，发了疯一样冲进人群。没想到成了疯子的上校居然躲过了一劫，没人再会去在乎一个疯子的故事。本以为上校的后半生就这样疯疯癫癫凄苦到老，没想到这件事把上校逼到了绝处，却也给他带来了转机。一直心怀愧疚的林护士找到了上校，带他去城里治病。虽然上校的智力没能治好，但这次机缘也让林护士发现了上校的秘密。林护士终于了解了上校拒绝他的真相，他选择留在上校身边。上校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好日子，他每天和林护士种种菜，做做饭，养养蚕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了。在林护士的精心照顾下，上校的精神也逐渐好了起来。正如白岩松所说，什么事走到低谷，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。再黑的夜总会迎来光明，人到绝处总会否极泰来。故事的最后，功勋卓著的上校成了疯子，看似是最坏的结局，可正因为上校的心智受损，让他忘记了所有屈辱的过去，他才能真正放下自己的心结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莫泊桑在《一生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，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。面对生活的磨难，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，只要你咬牙熬过去，再回头时你会发现，人生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擦伤。愿你我都可以熬过苦难，做自己的英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晚的分享，再次感谢您收听十点读书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北辰，祝你晚安，明晚见。